的发情期每个季度一次，持续三天。这三天内热潮此起彼伏，如果没有 A, 热潮之间的间隔就会很短，足以将人折磨得疲惫不堪。而要是有 A 参与的时候，情况会好很多。亚莎在出租屋内住了两个晚上，整个发情期几乎都留在329身边。有时候他会离开一阵子，但每次都在329进入热潮时回来。他在329的折叠床旁边放了一个气垫，高度跟折叠床一样。再铺上一层厚厚的毯子，制造出一张柔软的大床。亚莎在上面煞有其事地跳了跳，仿佛在测试床的结实程度。不过接下来他在床上打了几个滚，这肯定跟测试没有多大关系。他折腾床的时候，329正处在两个热潮之间的平缓期，皮肤依然敏感，欲望却没有高涨难忍。他已静静地站在旁边，捧着亚莎拿来的杯子，喝着亚莎带来的能量饮料，热饮尝起来挺不错的，尽管不知道原料是什么。329也不想知道，尤其是价格。他看着亚莎布置床铺，一股子参加夏令营的喜气洋洋。这位天之娇女对廉价房生活体验新奇无比，三天来都显得相当高兴。谢天谢地，没有追究329第一天晚上的试探，简直像做梦一样呀。有一次入睡前，亚莎这样说。说这种话的时候，她正在329里成结，他们都侧躺着，亚莎在329身后，脑袋抵在她的后背，毛茸茸又热烘烘。他们度过了荒淫的三天，只是说话，这么小的地方也没有尝试太多，食物都由亚莎提供。有时候她离开洗漱，她不会给自己绑头发，要329帮她绑，而329的手艺也差强人意。329不觉得这几天有多梦幻，一个破房子和一个气味一般的哦，顶多也只剩下差强人意了。这个发情期平稳的过去了，第三天早上，亚莎和她的床垫消失不见了，只留下纸条，照旧什么都没有写，画了个飞吻。329去上班，久违的神清气爽。欧的身体也有这种奇妙的优势，发情期过得不像地狱，在有限的记忆里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接下来整整一个月，329没有见过亚莎，偶尔他会想起她，有时候甚至产生了奇怪的担心，想知道年纪那么小的 A 纵欲过度会不会出什么问题。稍后他意识到自己只是瞎操心。权贵们可是连性病疫苗都做了出来呢，更大的可能是他腻味了，像一口气把某种食物吃了一大盆的食客，一下子对这种食物倒了胃口。就算没到绕道的地步，至少也到了一年半载再去碰一下。倘若那个时候还记得的话，有钱人尝试找乐子无非如此，他们有太多选择了。但是下一个月，亚莎又带着他的摩托车出现在了329面前。这次出现是在深夜，329醒着，因为他下午收到了讯息，他的腕表发出收到信息的叮咚声，他以为是垃圾信就没有去看。腕表叮叮咚咚的响个不停，329低头去看，一条信息蹦了出来，晚上不用去上班了，请您早点睡觉，零点见。几秒后信息消失了，再过了几秒新的消息又弹了出来，你没有看错哦，请早点休息，照旧。他很快自动删除，于是329很确定这是谁的手笔了，也相当确定今天没有夜班。他早早吃完晚饭，洗漱上床，准备好接驾。亚莎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，当然即使是成长期的青少年，一个月里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变化。他跳下摩托车问329，我可以吗？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给他戴上手套，系上围巾，今天有些冷，我们要去很高的地方。他笑道，很高。他们坐上了机车，深夜的街头几乎空无一人，简直就是横冲直撞，也不用担心有谁遭殃。他似乎把车又改装了一次，机车的动力变得更强，马达声咆哮如同雷鸣，能把方圆几十里的人吵醒。 A 看起来半点都不担心，丝毫不在乎。或许选择深夜并不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或许他有办法掩饰。上一次他们当街飙车， 周围无人侧目。三二九猜测这辆车上有光学仪器，足以让车与上面的人隐形，有这样的科技，要掩盖声音也并非难事。三二九怀疑这辆摩托车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声音，亚莎搞出这个只是他复古的小爱好。倒不是说三二九讨厌这个，他喜欢风驰电掣，喜欢机车转弯甩尾的失重，也喜欢发动机的轰鸣声。有人喜欢听雨声，有人喜欢听风声，而三二九喜欢马达声。或许因为过去在修理厂的经历，民用飞机器总是伴随着突突的闷响声，像某种信号，像某种号角。他不记得自己如何成为猎人，但还记得父亲如何在年幼的时候把他抱进飞机里。他坐在父亲的腿上，去摸仪表盘，操纵杆在他的掌心震动。那笨重的老式飞机像一头家养的劝兽，沉默可靠地载着他们。那时候他在父亲身上伸着脖子看向窗外，想着总有一天自己会长到不用垫着谁也能轻松看到外面风景的高度，总有一天他能飞行。请您抓紧我，亚莎在前面说道。机车再次提速，快得让人眼花。这里是市政厅的第一大道，即使是深夜车子也不少，狂飙的悬浮摩托车在车流当中穿行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简直就是直接冲进了市政大楼。前方已是死路，左右全是车流，而亚莎速度一点都不减，猛踩油门。三二九的手心全是汗，抓紧了亚莎，墙面扑面而来。下一刻他们骤然拔升，上下左右蓦然翻转，墙面变成了地面，夜空正在前方，悬浮摩托车冲向了市政大楼，车头抬了起来，尾灯的位置开启，变成了一个推进器。无论是车、墙壁还是他们的脑袋，全部都安然无恙。他们顺着高楼往上爬，将大地置于身后。没有人从车上掉下来，机车上有某种装置将他们固定在这里。亚莎刚才那句话，与其说是提醒，不如说再换回三二九的注意力。三二九的心脏在胸腔当中疯狂地跳动，他回头望，地面越来越远，车辆与夜行者、洪流正变成了蚂蚁，人声与车声正在远去，霓虹灯与车灯化作光弹，这一切距离的又远又不真实，看上去和他无关，无关紧要。市政大楼是庇护所内最高的建筑物，他们不断爬升，越来越高。没过多久，顶尖就出现在眼前，机车冲向大楼的顶端，仿佛冲向了大楼的断口。亚莎吹了口哨，兴奋地说：“来吧！”机车飞出了断桥，推进器无声，马达声轰鸣，这辆复古的机车就这样冲出了尖顶。车下再没有路，车头上歪了一下，却没有撞烂楼顶。机车两翼打开，伸展出一双翅膀，没错，一双翅膀，不是飞机僵硬的不动的机翼，而是一双仿造的飞鸟，能上下震动，上面还他妈有一堆金属羽毛的翅膀。机车在半空当中转了个圈，下坠出一道弧线，在最后蓦地振翅高飞。该如何形容这个座驾？这是复古的机车，高科技的造物，同梦里的钢铁独角兽改造了他的骑手尖叫起来，那是一种小孩子在游乐园过山车上发出的尖叫，又疯狂又快乐。三二九也想喊叫，亚莎的声音与他的喉咙共振，他几乎想要喊叫，但当他张开嘴，并没有发现声音跑了出来。他已经习惯了保持沉默来保持安全，或者捏造声音来获取平静。发自自身的声音反倒困在体内，找不到出口。那又如何？他们在飞。钢铁独角兽带他们冲破黑夜，整个庇护所都在脚下。他们盘旋或翻滚，冲刺或转旋，坠落再拔高。小 A 展示着他的技巧。这场炫技的表演，只有身在其中的两个人能看见。重力改变让人头晕目眩，但三二九适应良好， 就好像是他忘记了，身体还记得。我飞得不错吧，亚沙问。他们飞了很久，在夜空当中纵横，机车的速度终于放缓，慢慢抬高，过山车变成了摩天轮。亚沙雀跃地开口，三二九诚实地回答道，很不错。我练习了很久，亚沙得意洋洋地说，他们不让我碰实地机，我还是可以自己造一个的。第一次实操就用这个，是不是有点……三二九停了一下，婉转地说，不太安全。小女孩在前面喷了口气，不用看她的眼，三二九也猜到她不以为然的表情。她说，模拟器能模拟出一切，模拟度超过 99.7%。 我在模拟环境中飞行过了上万次，我甚至死过几百次。他们说活过一场战役的就是老兵，我活过又死过这么多场战役，都能当个老将军了。三二九知道模拟器，只是他没有想到权贵们的虚拟环境能仿真到这个地步。听亚莎的口气，他似乎经历了完整版的幻境，没有削弱感官，这让人惊讶。三二九想不出什么原因，百分版痛感下的死亡绝不会好受。亚莎无疑条件优渥，看上去娇生惯养，很难想象他会自己找罪受。我喜欢嘛。仿佛料到他的吃惊，亚莎说道，这很有趣，可惜我附近没有多少人喜欢。你看叛军，他们就喜欢飞行，从底层小兵到指挥官，从跑腿到战士，哪个不会开飞机？那是因为不会开飞行器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围剿，也没有办法逃跑吧。三二九在心中想到，他又感到了熟悉的无奈，感觉像富人以为翻垃圾的穷人是他们的兴趣爱好一样。其实他们连无削减的飞行器都不让我试。亚莎哼了一声，明明虚拟环境里的伤是根本不存在的呀。但还是会痛啊，三二九说道，只是痛一下，出来之后就没有了，就和游戏一样，你既能增长经验，又没有死亡惩罚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要是实在受不了，把这段记忆删除掉就可以了。亚莎说，身体恢复原状，记忆又不记得，外加模拟记录删除，别人也不会知道，就和没有发生过是一样的。三二九下意识觉得不对，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，他感到有一点不安。亚莎经常让他发毛，甚至让他恐惧，他们的观念有着巨大的鸿沟，看到的仿佛是两个世界。这个 A 并不厌恶，甚至堪称温柔体贴，甜美可爱，风度翩翩，但他总是时不时露出一些不寻常的地方，像人皮下露出了一根利爪。他可能是个完美的好人，那个好按照他的标准，三二九完全无法猜测他的标准在哪里。他会废掉一个人的一双腿来送还三二九的鞋子，鞋带当中插着小小的贺卡，画着一颗粉红色的爱心。或许他只是在恐惧他的力量，或许他只是怕能轻松地摆布人的科技与权力。天边微微发白，夜空渐渐透亮，四周变得更加清晰，能看见人造云与巡逻机。主城区上空是禁飞区，巡逻机与监控卫星会打落一切非官方飞行物，包括飞鸟或气球，而他们现在还在飞行，巡逻机远远飞行，对他们视若无睹。机车缓缓上升，终于来到庇护所的顶端，再往上就是防护罩，防护罩外就是充满辐射尘埃的真正天空。监控卫星挂在人工天穹之上，能喷吐激光的独眼怪物如今保持着沉默，独眼紧闭，像个废掉的天空垃圾。从旁边飞过的时候，亚莎用手敲了敲他钢铁外壳。三二九很想用力地踹他一脚，但他忍住了。这里是最好的位置，亚莎说，待会儿可以看到日出。天气预报说好像今天会下雨呢，三二九说道，庇护所内的天气在控制之下，天气预报是真正的预报，说什么天气就会是什么天气，一年顶多一两次调节失误。不，今天是晴天，亚莎轻描淡写地回答。而后他兴致勃勃说，在天空上看日出极其壮观， 特别是云层广阔的时候，日光会将云烧得通红，层次分明，色彩滚动，就像一片岩浆海，美极了。三二九的脑海当中闪过一些零星的画面，他意识到自己曾经在天上看过日出，脚下的天空澄澈如湖，鱼鳞似的云层被镀上了一层红色，像野火在天空当中扩散，旭日灿烂辉煌。即使真正的太阳已经在厚厚的尘埃后面隐藏了数百年，这人造的伟物依然可以让人心驰向往。他依稀记得飞行器的轰鸣，想起身边灰蒙蒙的尘埃，是了，那时候他不在防护罩内，他在防护罩外。那个时候防护罩外部的天空没有禁令，又或许他是为了直视太阳才获了罪，他不记得了。不过倘若真是因此获罪，三二九也不觉得后悔。这片静止的天空让人心驰向往。人造太阳升起来了，真美，三二九低语道。是啊，亚莎得意地说，我黑了那些钢铁笨蛋，这样他们就不会烦人了。可惜他们站在这儿就是挺扫兴的，一模一样的标准款实在太无聊了。民用机比较有趣，他们在天空中飞行的样子更加美丽。自从三号天空禁令之后，民用机就不允许在庇护所内飞行了，三二九说道。禁令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实行了，可是从来不缺违规的人呀，亚莎笑道。叛军偶尔会飞，复活节事变那天半个天空都是他们的飞机，飞得特别好。飞行器在激光与子弹之间穿梭，雄鹰27号突破了三层围剿，一战击落了十几架飞行器，在六次中弹后依然撞碎了执行官的雕像，飞行员成功的逃脱，真是帅呆了。他说起革命军的王牌飞行员，又说起了革命军空军的编制与训练，说得眉飞色舞，语气中满是赞叹。等他停下来，三二九都不知该如何接茬，只好问，所以你希望天空开放？你是不是更想问我到底对叛军是怎么看？亚莎一针见血，因为我夸奖他们，又叫他们叛军而不是革命军。被他说破，三二九才意识到自己是有点这个意思，不过问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不说话，亚莎转了过来，独自地说了下去，我们不谈这个，多无聊啊，亚莎说道。但是那些飞行技巧真的很美，飞行员很美，他们皮肤汗树一样的冲向钢铁将军的样子，他们在绚丽激光当中盘旋直到坠落的样子，难道不是很美吗？审美是可以交流的，不用说服彼此，而政治不是。摩托车悬浮在空中，亚莎换了个姿势侧着坐，后挽住三二九的胳膊，这名可爱又可怕的少女在他的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不在意他的沉默，心中满足地叹了口气。真好啊，他说，像做梦一样。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呢？三二九想，他想不出也不敢问，对他来说的确像做梦一样，不是噩梦也不是美梦，就只是一个奇怪的梦罢了。